年也要感谢主哈，还是让我们啊主日早晨回到神的家里边啊，我们能够有这样美好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啊神的话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要珍惜哈，我们珍惜现在神给我们啊这样安静的时间。有时我就最近在这个中东的战火嘛，我就在想到啊，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和平的环境里边，安静的环境当中啊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哈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那我们就抓住这个时间，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边来装备自己。你在神的话语里边扎根了以后，外边可能是惊涛骇浪的啊，但是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们已经扎根在那不能动摇、不能改变的、不能震动的神的国里边了，里边就有安稳啊，就有安静。所以感谢神啊！约翰福音十五章呢啊，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了。那今天呢，就第三次啊，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段落很清楚啊，像我这样。这个真的文学很差的人，他一看这个段落也很清楚啊，就很清楚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讲最后一段啊，最后一段就是18节到27节，就是讲面对世界的逼迫和仇恨，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不是躲避啊，而是要为主做见证。所以在开始以前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啊，主你给我们有这样啊安静的环境。主啊，不是让我们来娱乐，而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能够去深深的来扎根。主耶稣啊，就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也特别恩待我们，给我们心中就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。主啊，我们不渴慕的时候，我们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感觉。主啊，我们也不会去啊用心去思想什么主。主啊，唯有我们去渴慕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的主。主啊，就求主你施恩，给我们这样的心。我们凭自己这个血肉，我们想的都是外面的事情，都是世界上的事情。哦，主耶稣啊，但是你施恩，你既然拯救我们，给我们儿子的位分、名分，你也施恩，让我们多多的在你的里边渴慕、渴慕认识耶稣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求圣灵施恩，引导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把它放大。那约翰福音十五章呢，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的分段啊，第一段呢就是1到8节，就是多结果子啊，荣耀天父。第二段就上一次啊，大上一次哈，我们一起学的9到17节啊，我们蒙恩的儿女要遵主的命令，彼此相爱。啊，今天呢啊是18到27节。啊，就是面对这个逼迫仇恨我们的这个世界，我们要为主做见证。那我们就把这个经文呢，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啊，弟兄姊妹请。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 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；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，碰我的也碰我的父母。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碰悟了，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，他们无故恨我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在。啊，我们就啊先来看18到20节。我们回顾一下以前所学过的哈，在第15章第9节那里边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与门徒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是一种爱的关系。主耶稣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这是主耶稣和门徒的关系。那接下来第15章12节，主耶稣就把门徒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你们一样。这都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哈，我们和主之间是一种爱啊，主耶稣他先爱了我们，那我们蒙爱的儿女应该是彼此的来相爱，不是单方向的，而是双向的彼此来相爱。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应该有的关系。那我们看以弗所的教会在启示录里边，他们什么都很好，但是把什么丢了？爱丢了。哇，什么都很好，但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我们之间门徒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信主的蒙恩的神的儿女之间什么关系呢？是种爱的关系，在主里边这种爱的关系。那接下来呢，这18到20节啊，告诉我们的是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们和世界是什么关系？所以你看，我们都在谈关系，前面是和主的关系，门徒啊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，那我们和世界是什么关系呀？感谢神了哈，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很可怕，世人恨你们啊！主耶稣没有描绘一个美好的图画给我们，说你们信主了，世界就多喜欢你们呢？不是这样式的。主耶稣把真的我们会经历的来告诉我们，世人恨你们，若恨你们，好像是一种条件，是世人就是恨我们哈，世人是恨我们。那我就把它总结一下，第一呢，世人恨我们的时候，你不要惊讶。我们信主了，一回到社会里边，哇，人家都另眼相看我们哈啊，或者是有这种各样有敌意的动作，你不要惊讶。为什么不惊讶呢？因为主耶稣说，恨你们以先怎么样呢？已经恨我了，已经恨我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你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，遇见人家用另一样的眼光来看你的时候，你不要惊讶。 不要气馁，不要心灰意冷。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呢，我去给一对老夫妻传福音，他们是从深圳来的哈。他说我知道我的朋友都是基督徒，但是呢我不能信。我说为什么呢？我不想成为另类人。我从他们的口里边学到，叫他们看基督徒是另类人，不合伙的一群人，怪怪的一群人。他说我不想成为另类人，这就是他的理由。虽然我也以后继续的去关心他，但是他拒绝，他不想成为另类人。实际上我们就是另类人呢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看世人是如何的来恨耶稣的，那在福音书中其实都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一出生的时候，希律王怎么样呢？去参拜他？没有，就去要杀他呀。那个希律王为了要杀掉这个新生的耶稣，新生王，甚至把伯利恒里头宁可错杀1万1千，不留下一个哈，伯利恒城2岁以下的男婴全杀掉。你看对那种恨是多么的仇恨。那主耶稣他开始他的事工在拿撒勒那里的时候，进了会堂，读到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主耶稣说这话应验在你们口中了。那些人怎么样呢？怒气天凶啊，然后要把耶稣从山崖上推下去。干嘛呢？这么大的仇恨呢？但是这个世人就是这样是。那我们一直在学约翰福音，你看约翰福音，犹太人要是一直想杀耶稣，那个杀意出现在第一次出现在约翰福音5章18节。那今晚我没有全打出来哈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可以回去来查，在那里记载就是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哇，多狠哈，要杀他。那以后他们也拿石头打耶稣，要3次拿石头要打耶稣。所以今天我们遇见世界用另眼来看我们的时候，嘲笑也好，讽刺也好，主耶稣说你不要惊讶，不要惊讶。恨你们以前，他们已经恨我了。这是第一。第二一点呢，今天我们要欢喜。如果你经历到世人恨我们，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应该有的反应是要欢喜。你说这还要欢喜，我心中很难过，但是我们要欢喜。为什么要欢喜呢？第19节说了，你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世人为什么恨我们？因为我们不和他们同流合污，是行在光明当中。人家去贪污，我不参与，对不对呀？人家要去做坏事，你说我不能去。不但不能去，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责备他们。所以我们遇见这样的逼迫仇恨的时候，我们要欢喜，因为已经证明了我们真的是属主的人呢，我们不属世界了。是不是要欢喜快乐？要欢喜快乐。 约翰福音17:16，那里主耶稣说，他们不属世界，他们是谁呢？是指我们，我们蒙恩得救的，你就不属世界的，所以你不要想办法，我要和他们合在一起，这不可能的，对不对呀？不可能的。你说我想办法要合大六，那个不可能，你不可能合大六。基督徒是逆流而上的人。我以前我很喜欢唐牧师，他跟牧师讲到，他说你知道那个死鱼吗？死鱼是随大溜的，都飘到岸上去，飘到边上去。但是活鱼是怎么样式的？活鱼是逆流而上，这是活鱼啊，逆流而上。所以我们是不属世界的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腓立比书3:20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。前面是主耶稣说他们不属世界，在腓立比书这是保罗，可以说他是代表了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话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你有没有看到保罗多自豪？哎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呢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多么蒙福的一群人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这个世界再乱，你不会把我们让我们灰心丧气，不会摇动我们什么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有更美的家乡，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客旅，是客旅哈，寄居的，时候到了，我们要回家，对不对呀？啊，想到这的时候，哎呀，你就欢喜呀，欢喜快乐。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哈，当我们遇见那些很不友好的那些经历的时候啊，就是要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第20节，主耶稣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。以前说，我们读经也都读过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了你们，也要逼迫你们，若遵守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对主耶稣在这里是，这是一个命令啊，或者是主耶稣给门徒打个预防针，我们都对预防针都很熟悉哈，新冠疫苗，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想打，但是啊，我们还打很多别的疫苗，打新冠疫苗很有意思。我是，当然我是牧者，不能带头说反对哈，但我心里是反对的，我就不打。但是神说你要去打，我就去打，因为我什么，我从来都不看医生的人哈，我不信那些东西，我信神，他能保全我。但神说你要去。打两针，你知道打第三针的时候什么事发生呢？神说你不要打了，很奇妙啊！回家后他还说，我说神说不要打了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我以后才明白呀，为什么打两针呢？因为我去探访的时候，人家就要两针证明呢，你没有这个证明就不可以，不让你探访。你想去老人院探访吗？不可能的，你必须打两针证明。我有，感谢主哈！你去医院探访必须有两针疫苗证明。哦，恍然大悟，明白了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头给门徒打预防针，你要记住我曾经对你们说的话，这是一个命令。这个命令它是用现在时，它就是这个命令的意思是次序的， 不断地要把主的话你要放在心里边，不能当耳旁风啊，要放在心里边，要牢记。当人对待我们很有敌意的时候，你就想起啊，原来他们对主也是这样事，我们里边就有力量了。今天我们受羞辱的时候，你就是干嘛要羞辱我？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有没有受人羞辱啊？主耶稣受人的羞辱，他被骂不还口，你看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你若是先知，你告诉我谁打你。他们这样的对待主，那今天我们受这样对待，你不要惊讶，谁让你信耶稣了，你信耶稣了，哎，他所经历的你可能也经历，那就表明你真的和他是一伙的。圣经说他和你一伙的、啊、我们真是和耶稣一伙的，我们是属他的人。所以这三节的经文呢，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看。第一，我们不要惊讶；第二，你要欢喜，这个可能很难哈。人家对我不好，我还要欢喜，要欢喜，要欢喜哈。保罗是不是欢喜呀？欢喜。那腓立比书保罗说多少次啊？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也要喜乐呀。要喜乐。最后呢，主耶稣已经给我们打预防针了，打了预防针了哈、啊。要记住主曾经说的话。好，那下边我们就来看这个啊，单独的来看21节啊这一节的经文。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主耶稣借着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告诉我们那些世人犹太人为什么恨耶稣的门徒。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讲为什么你要恨我呢？主耶稣就在这里边就来告诉主的门徒，犹太人世人为什么会恨你们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他们以为是在侍奉神呢，这是下一次讲，但我现在拿到这前边来了哈，16章第2节，他们以为是在侍奉神。想一想保罗以前他没有得救以前，到处去追杀基督徒，为什么呢？在加拉太书1章13到14节就把那个具体的来告诉我们哈，他为什么那么做呢？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哈？你们听见我从前信奉犹太教的时候，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，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所以保罗他就把他过去他为什么那样的去逼迫残害神的教会，他说出来。他把信耶稣，耶稣当作是异端，所以他就想方设法要去用很极端的方法要去除掉这个异端。 他以为是在侍奉神呢，他是这样的心态。那使徒行传26:9-11，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，后边就啊就很详细的说哈，他为什么要多方的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？但是他以为耶稣就是异端偏离正道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叫扫罗，非常的热心去抓基督徒下在监里面，所以世人或者犹太人为什么去逼迫基督徒呢？因为他们以为这样做是在侍奉神。下边另外一个原因呢，主耶稣说根本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，就是他们根本不认识差耶稣来的父神，他们不认识，他们以为认识，但是他们主耶稣他们不认识。认识是什么呢？认识这个字叫 Adol 哈，它的意思是有生命关系，这是认识啊。那些犹太人以为是认识神，可是主耶稣说他们和神根本没有生命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像约翰福音8:19，他们就问他说，就问耶稣说，你的父在哪里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，若是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认识父神，你必须要认识耶稣。如果人不认识耶稣，你不可能认识父神，因为耶稣是中保。不借着耶稣，人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？不可能的。那在约翰福音8:42-47，我们看那里边发了很多。主耶稣和他们发生那个辩论呢，或者对话，那主耶稣就说出来了，这些人他们和谁有关系呀？和魔鬼有关系。主耶稣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。哇，这可不得了，他们以为他们是认识神，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认识神，你们的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。后边说你们不是出于神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对我们也是个莫大的提醒呢。我们都说我们是信耶稣的，那我们就会问啦，会可能会刨根问底的去问，你怎么知道你是真信耶稣的？他说我受洗了，我们常常会说受洗了。我说会有啊，还有什么？我都去礼拜，都去教会啊，参加教会活动啊，那这些都很好。但是这个不能表明我们真的是属于耶稣的。一个真属于耶稣的人是和他有一种生命的联系的。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什么？枝子。所以 我们只有和主有这样的生命的连接，才真的是属主的。就想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边说，有很多人对主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呢。你说我们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哇，真的很棒？但是主耶稣，主怎么对他们说呢？主耶稣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，去吧。主耶稣说他们是作恶的人，哎，他们也不是一般的人呢。他们奉主的名传道，赶鬼，行许多异能。我想人一定为他们拍手，但是唯有主知道谁是属他的人，和他有关系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去论断的，哎，这个人是属主的，那个人可能不一定，哎，我们不能去论断，我们不知道，你哪知道？我们只是从外面去看，外面看错了，外面看那些人那么热心，奉主那传道，奉你那赶鬼，奉主行义的，看错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去论断的。只有主知道，他知道人内心的光景，知道这个人和主到底是什么关系。犹太人为什么恨耶稣的门徒？第一，他们以为这样做是在侍奉神；第二，这最主要的原因是主耶稣说的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，他们不认识。保罗以前也不认识，但是以后在蒙了大光的光照以后，哇，眼睛上的鳞片都掉下来，生命完全的翻转了。他和耶稣有关系，他就认识了那位差耶稣来的父神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得感谢主哈，就盼望神的话也是来提醒我们。那我们下边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耶稣是如何看待世人对他的恨，就是我就这里把两节经文放在这里边的，一个是十八节和二十五节，说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，或说该知道，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，已经恨我了。第二十五节呢，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，说他们是无故的恨我。这里两次哎，恨我，恨我。那主耶稣是如何看世人对他的恨的呢？从十八节，这是我的感受啊，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感受。我的感受是，主耶稣很坦然的面对世人对他的恨。或者说主耶稣很坦然的面对被恨这个事实。今天我们被恨的时候，心里舒服不舒服啊？不舒服，我的天，我心里不舒服，难过，不想面对，所以我们会有逃避。那主耶稣他是很坦然的来面对被恨这个事实，他接受， 他面对约翰福音一章说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你说不接受就不照进来就完事了吗？那不行。主耶稣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，因为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把光照进这个黑暗里。他来到世上不是来期待着有拍掌，他来到世上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所以主耶稣是坦然的面对被恨的事实。今天我们传福音，传福音的时候，有没有遇见过被人家羞辱的这种经历？被人家嘲笑，你没事干了，有没有遇这样子？我记得以前也是看见证，说宋尚杰他那个时候啊，他到应该是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，他去开布道会，因为宋尚杰布道会的时候，就好多人信耶稣。那信耶稣以后，那宋尚杰博士就给他们一个要求，要分组，然后去传福音，马上去传福音。就是这样做的哈，那他们就有一队就出去了，还有个弟兄也很有地位的人，穿着西装出去的，可是他在和人家发单张，就有人吐口痰在他身上，但是这位弟兄，我是看见见证书哈。他没有生气，而是祝福他，很感人呢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去遇见这样事的时候，你要坦然，要面对，说心里话，你应该被恨的，为啥和我不一样？对不对呀？应该被恨的。所以我有时候想，基督徒受迫害，不要觉得抱怨呐、啊，啥冤呢、啊？你就应该被迫害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主耶稣受迫害，主耶稣也没有抱怨。那今天我们受迫害一样也没什么，所以要接受，不要逃避。二十五节，主耶稣说：“这是律法预言的应验。”说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，说他们无故的恨我。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，世人无故的恨他，这是应验了那个旧约的律法。啊，主要是记载在诗篇，诗篇有两处啊，诗篇三十五篇第十九节，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口，不容那无故恨我的，向我急眼，是大卫的诗啊。那六十九篇第四节，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。而大卫圣灵感动他去写出这样的诗句的时候，也可能大卫是想到自己的光景，真的是无故的哈。扫罗就追杀他干嘛呢？但是呢，神借着大卫写的，他有个更深的指向。指向的是耶稣，这是一个预言， 主耶稣说，今天我受的经历，我所受的是应验了那个诗篇中的预言，应验了。感谢主啊，你看见主多熟悉他的话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学习神的话。你知道你熟悉神的话有什么好处呢？受点委屈的时候，你哎呀，神的话上来了，对不对呀？一有神的话以后，你就心里边就马上得到安慰。何谓无故的恨我呢？这里强调无故的恨我。什么是无故的恨我呀？没有理由的，对不对？无故嘛，没有理由的，或者毫无根据，你凭什么来恨我？为什么主耶稣说他们是无故的来恨他？因为第一，耶稣无罪，耶稣无罪，耶稣伤谁惹谁了没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他没有罪。在约翰福音8:46，上半节说，你看主耶稣对那些人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光明正大嘛，谁能指证我？你来说。没有人能指证耶稣有罪。就连比拉多这个外邦人，那个罗马总督啊，他在审问耶稣的时候，他有三次啊，他说什么呢？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状来。不是一次，三次。你想到三，我们会有很多遐想啊。三次，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查不出来。但是祭司长、法利赛人怎么样呢？他们回应是什么？说那好，就放了他吧。他们说定他十字架。定他十字架，耶稣无罪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但是耶稣他无罪，因为他不是亚当的后代。他是神的儿子，第二，我们从无故啊，我们去理解这个无故，是世人的恶使他们恨光。哎，你看他们，他们为什么恨光？因为他们是恶，恶就恨光。有没有看见恶，他就恨光。以前我去，因为我不是钓鱼的人哈，但是。有一次我想和那个人建立关系哈，我也跟他凑热闹去钓鱼，那就自己去抓蚯蚓呢，我就到我们家后院抓蚯蚓，很有意思，晚上11点12点到后边把那石头一掀开，哇，蚯蚓就在那儿抓，但蚯蚓也不等你抓，马上跑，哎呀，跑太快了，我还从来没想过蚯蚓那么厉害，它会钻洞哎。原来蚯蚓怕光，它怕光，我一抓呀，马上就躲起来了哈，它怕光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 你有没有看见偷偷摸摸的人都是晚上去做呀？我们家2年以前被砸过，那什么时候去砸的？晚上去，都是在黑暗当中去行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因为妨碍他们做坏事了，对不对呀？他就恨这个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所以他们为什么无故的来恨耶稣呢？耶稣本来就无罪，你为什么要恨他呢？因为耶稣来了。就把我们这个恶都给造出来了，对不对呀？想一想那个也乱子被抓的妇人，你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，怎么这个妇人是淫乱时被抓的？按照摩西的律法，如何如何？他们都觉得自己好像都是啊异人一样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可以拿石头打他，可以打他。那个女的确实是犯了淫乱，应该用石头打死。但是一定要是无罪的才可以。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，就可以打。”这句话太厉害了，这句话为什么厉害呀？光啊！神的话就是大光，这些人国就无地自容啊，从老到少，圣经还特别记载这个顺序，就是都走了就行了呗，还非得要记载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离开，为什么老的要先走呢？小的先走好不好？老的还可以说你完，看我怎么我做了多少善事，但是神的话是大光啊！那些老的一看见自己有罪呀、恶呀，在光下他们没办法隐藏，没办法。所以世人的恶是他们恨光。这里有一个词啊，我们特别看一下，可以说主耶稣特别强调这个词，就是应验。主耶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应验呢？啊，是啊，这是主耶稣对门徒在说话呀，这是主耶稣的临别箴言中。门徒也觉得哇惨了惨了，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这是应验，意思是告局势没有失控，不要以为这是天塌下来了，原来上帝早就预知了，这是他的计划当中的一个环节，这就是在应验神的话。这是不是对我们也是？我们遇见了，你不要给完了，完了，天塌下来了，没有，神掌权，对不对呀？耶和华坐在他的宝座上，那洪水泛滥的时势，耶和华坐着为王。我记得2006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还没做传道人哈，但是我因为很快就要做传道人。那年呢，通过同性恋这个婚姻法，你说那天我禁食祷告哎，因为我心中很难过。我说主啊，一旦通过了以后，我讲道怎么讲？ 有点惧怕，你知道，真的有点惧怕。那讲圣经，那说同性恋是罪，他主管把我抓起来了，有点担忧，那些禁食祷告。可是到晚上的时候通过了，大家可能没啥反应哈，但是我就哇，眼泪都下来，主啊，怎么办呢？还要不要坐船长呢？翻到圣经，我那天正好去接师母哈，我去接她，在等车的时候，哎，我就翻到圣经诗篇九十三篇，诗篇九十三篇怎么说呀？耶和华作王，世界就坚定，不得动摇。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，心里面大得安慰。我记得那天啊，我不但有师母，我记得万红哈，他也坐我车，我就和他们分享今天神怎样用他的话来安慰我。这局势没有失控，这个世界你别期望它越来越按照基督教的价值观去运转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不要想加拿大变成基督教国家，没有，神的主耶稣说我的国在哪儿？在天上，我的国不是在加拿大，也不是说在美国。也别想梦想有一天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。主耶稣说他的国在天上，我的国越在地上，主耶稣的臣仆必要增战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国，神的国是在天上，不在地上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，不要惧怕。这个世界越来越坏，也不要气馁呀。有时候觉得，哎呀，世界和平好不好？世界会不会和平呢？那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和平就没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想看看该隐家里边就开始动刀枪了吗？世界没有和平的。也不要气愤愤，不公就没有不公，这个世界就是不公的世界，因为罪，这个世界没有公平。但是我们得安慰的是，我们的神是绝对的公平，感谢主啊，哈利路亚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有一天他来的时候，他要把绵羊和山羊给分开。去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神去对着了带着墨盒子那个人说，你去把为罪哀伤的人画上记号。哎，什么叫分开呀？哎，感谢神啊，主耶稣他在讲这些不是在安慰自己，他是安慰跟随他的人，不要怕，这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，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一部分。所以感谢主哈，那我们主耶稣如何看世人对他的恨呢？第二部分我们就看这个22到24节，22到24节，这里有个两个假想句，假想的条件句。22节，主耶稣说：“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。”如果主没来，主耶稣他们就没有罪。那还有24节，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 那主耶稣说，未曾别人未曾行过的事，他行了，他行了什么呢？在约翰福音这个背景里边，你看，是主耶稣行的神迹呀。每一个神迹都在告诉人他是谁，他是神呐、啊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主耶稣行了，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两个假想的，这是假想的条件句，来强调什么呢？世人的罪无可推诿，无可推诿。无可推诿也出现在罗马书哈，这里边主耶稣说世人的罪无可推诿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把真理来教训他们了，但是他们就是拒绝真理的光照，多可怕的事情！真光来了，他们却拒绝。那第24节呢，他们拒绝耶稣工作，耶稣神迹为他做见证，但他们拒绝这个见证，所以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的。我们特别看一下就没有罪这几个字哈，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他们就真的没有罪吗？主耶稣来以前，我们是不是他们就没有罪呢？不是的。从亚当下来的人，谁不是罪人？都是罪人。你知道罪是100%的那个显性遗传，这是我想出来的。在医学，你看遗传学书没有这个说法。遗传都是50%和一半这样传，但是我给加一个100%的显性遗传，为什么呢？你只要是亚当后代，你都是罪人，这个基因厉害，100%的啊，都传给你。所以耶稣没来以前，他们就是罪人。主耶稣这里说他们就没有罪，是说那个时候。他们可以找借口来遮盖自己的罪，就像亚当一样，怎么遮盖自己的罪呀？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，人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遮盖自己的罪。但是耶稣来了，真光来了。他们所有的借口怎么样了？都失效了，所有的借口都没用了。看约翰福音哈，在这里时间关系就不多讲了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还有第九章可以去看。恨我的也恨我的父。今天人要恨耶稣，他不仅仅是恨耶稣，他是恨差他来的那位父。这是主耶稣他对这个恨的深度啊。主耶稣他们恨我不仅仅是恨我，他们是在恨差我来的父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说要有一个深度。今天世人恨我，你不要说你怎么恨我过不去呢？不是，因为他们恨耶稣，所以要恨你。这就是看见人有深度了，有高度了。主耶稣说他们恨我，就是恨我的，也恨我的父。为什么他们恨耶稣？为什么他们也恨我的父呢？因为主耶稣说我与父是平等的，主耶稣和父是平等的， 是唯一的。那主耶稣这句话也是把那些宗教领袖，那些外表的虚假的那些敬虔给揭穿了。那原来在别人的眼中，那别人多看他们，那都是要毕恭毕敬的，对不对呀？哇，就是宗教人士，那是法利赛人呢，那个是教法师，毕恭毕敬的，多虔诚的人，走路多走几步就不能，安息日的可走的路不能过。你看多虔诚，饭前都洗手，做的也无可挑剔。今天主耶稣来了，光来了，就把他们那个假面具全部毫不留情的撕掉。感谢神呢，主耶稣说，他们如今连我与我的父，他们也看见也恨恶。哇，这个高度更高了，连我与我的父也看见也恨恶了。主耶稣意思，他们不仅仅看见了我，也看见了我的父，但是他们是恨恶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就来看看以赛亚书哈，因为我们在以利亚团契，应该是以利亚就刚刚读过，所以我印象还特别深。以赛亚书41章18到20节，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因为这篇幅太长，我也不能都打在上边哈。啊，41章18到20节。18到20节啊，我给大家读一下。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啊，真的感谢神。我以前读经对这个近光就哎呀，就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子。但是我到以色列我才明白，哎呀，主啊，这才是近光。你去坐车里面，你看，哎呀，在中国我没见到过这样的山，为什么以色列都这么多这样的山哈？我觉得中国的荒山秃岭也比以色列的山强，有没有感觉到？那真是近光的高处，在谷中开泉源。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，我要使干地变为涌泉，我要在旷野种上啊，如何如何哈啊？那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第20节，好叫人看见，知道，思想明白。弟兄姊妹呀，就是你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神没有说让你看见就完事了。神是说让你看见，来知道，来去心去想。在以色列我就想，神啊，你说这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可是怎么看都是秃山。所以我们就去思想，那神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去思想才能够明白。你越昼夜思想神的话，圣灵就在我们里边动工，圣灵就打开一扇窗，让我们一看见，哎呀，明白了，神的话太奇妙了。所以要去思想，所以我们要看见、知道、思想明白，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，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。这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，把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， 主耶稣来了，神的儿子来了，他行神迹。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，他们承认不承认耶稣行了神迹呢？他们承认呢，说明他们看见了，他们承认。你看约翰福音十一章47-48节，他们说这人行好些神迹也，看见了，知道了，但是他们没有去思想，他们思想什么呢？他们思想自己，如果让他这样做下去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你看，想到自己了，想到自己的利益，今生的利益得失去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今天我们看见，我就觉得中药弟兄，我们可以说了，大胆一点说，这是神的作为。那我也是原来是做医生，我从来没见过脑血栓能这么快的康复。中药弟兄第一天我就去啊，在他身边，我就看他手抬不起来了，腿抬不起来，哎，我心中真的很着急，说心里话，眼泪都在流着，在那哭。然后医生做手术，我们心中很欢喜，要感谢主，就从大腿那个插管插进去，把它取出来，哇，哈利路亚！那手术出来了，医生说没拿出来，心又沉到谷底去了，因为医生说太靠后了，够不到。你看我们的心也会这样。像过山车一样哈，那怎么办呢？他第二天呢，医生又去做，说没了，那血栓没了。然后慢慢的，这弟兄那个，哎，手举起来了，哎，腿也能够动了。哎，还有一天，他第一句话说阿们，会说话了。今天我们神好像演戏一样给我们看呢。今天我们要去思想，要去思想，基督徒不是说你我们就不遭遇苦难，没有，哪有那么回事。我也和大家讲，我其实我那个痒很厉害的，我现在还痒，还没好。我有时候神啊，你挠痒痒有点挠得过分了，这就是很厉害。基督徒也会遇见的，但是今天我们要去思想神的作为，神的作为要去思想。这些人能给他们有机会去看见主的作为，他们也承认我们看见了，我们知道这是神迹，但是就是不悔改，因为他们以自己为中心，还是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，就是要杀掉的。所以圣经说他们是什么呢？你看保罗罗马书第二章五节说他们是刚硬不悔改的心。刚硬啊，人的心就是这样刚硬，刚硬不悔改的心。我们也遇见过刚硬不悔改的心。那好看最后一章哈，最后这两节经文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 你们也要因为你们头就我同在。面对这个仇恨我们的神，主耶稣
师父三文鱼帮我哪个
回应是什么呢？是不是说哎呀不要管他们了，任他们灭亡吧？不是的，主耶稣他是要我们为他去做见证，因为主来到世上是要拯救罪人的。第二十六节呢，其实约翰本十四章已经讲过，父要差保惠师来。那二十六节在这里边说，主耶稣他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啊。十四章是父，我要求父差保惠师来。那这里边是主耶稣他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在这里边就讲到的是为我做见证，为我做见证。圣灵如何来见证耶稣呢？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，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原来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工啊！你知道这个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，你不可能信耶稣。你说我没有，我就很开窍一下子信耶稣了，那可能不可靠。都是圣灵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看见了我们真的是个大罪人，真的是个该死的。就像彼得说，主啊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。感谢神啊，我真的是这样信主的话，弟兄姊妹你真的能站立得稳。那圣灵呢，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，也是让我们得着能力的，然后去做主的见证。我们靠自己真的没有能力，神也没有让我们来靠自己，而是靠圣灵。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，那是94年，在美国芝加哥，那个我们教会很小，还就20几人，然后有个李传道，他就说来你要和我去传福音，我都那是真的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我愿意，他说什么我做什么。我们两个人嘛，他说按照圣经的吩咐两个两个出去，好那我跟他去。我说我做啥，他说你祷告我去讲，所以他就在跟人分享，我就低头祷告，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似的啊，我也不会讲什么嘛，他说你祷告，他就在那分享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而是圣灵降临我们就得着能力来为主做见证。那下边27节，主耶稣更具体的更清楚的讲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这是个命令哈，你们也要做见证。圣灵同在很自然的结果，你一定会去为主做见证。无论什么时候一开口就讲到耶稣，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开始讲什么什么的，但是最后结尾的时候你一定要会讲到耶稣里来，讲到耶稣那里去。这是圣灵同在的很自然的那种结果。主的命令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这是一个命令啊！主命令我们要去做见证，不是说你可做可不做。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，那昨天周六查经我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，哎，我们都是当兵打仗的耶，有没有忘了我们是当兵的啊？保罗是当兵的， 我们也是当兵的。那今天我们就要去遵从主的命令。主的命令在这里说什么呢？说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我们是最有资格为主做见证的，因为他们从起头就与主同在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是从罪人现在变成了新人。就像那个瞎子说，我从前是瞎眼的，如今我看见了。哇，这是为耶稣做见证的。所以我们最有资格，你是最合法的耶稣的见证人，你不能不做。那老约翰100岁了还做见证，他是怎么说的呀？他说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。对吧，那么大年纪的，但是知道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，无论多大年纪他都要为主做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面对世人的迫害仇恨，我们不是躲避，也不是自保，而是要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太晚了哈，就讲到这儿。那下一次呢，就是言行姊妹带领我们学习啊约翰福音第16章，也请大家来预备。那请子龙传道来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好，没事。天父上帝主，我们非常感谢大能，感谢主在主日的清晨为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日子的话语。
啊，主啊，
主啊，我们能够在这里聚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，主啊，真的让我们啊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这样一个时间。主啊，也求主让我们真的能够珍惜每一次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，也道成肉身，你从高天之上临到这个世界，临到这个罪恶的世界。主啊，你把真理来带下来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与真理来敌对的，主啊不喜爱真理的，但是主耶稣当你宣告的时候，主啊这个世界就恨你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求主你来帮助。主啊，也感谢主耶稣你拣选呼召你的门徒，主啊在地上能够成为真理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如今你也是凭着你的恩典也呼召拣选我们，主啊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。主啊，求主你也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就像啊真的是主你所说的，主啊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主啊我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，我们是属天的，我们就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因为你说如果人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。主啊，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，你说唯独遵守神旨意的永远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就求主你来帮助我，在这个世上我们会遇到逼迫，会遇到仇恨，但是主，我们知道你已经胜过了一切的苦难，你已经胜过死亡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，而在天上。主啊，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常常的来思想天上的事，不要思想地上的事，因为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就求主你来帮助。主啊，让我们更加渴慕你的话语，把你给我们的